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呼吁大家一件事情。
好啊，什么事情？
就是大家听得喜欢、开心的话，
可以去
在脸书上面、IG 上面帮我们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
没错，
因为我相信大家身边应该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对于公投议题也很关心，也很想要了解。
对，那如果对，但是大家因为这个公投本身确实有它的复杂程度。
对，
那我觉得这个桂枝跟庭议其实对了，我们这个公投花了非常多苦功，
没错，
写了四篇文章，
对，
然后我们又录了四集，我觉得这个那么珍贵的整理，希望是分享多多分享出去，
没错。
当然，我们必须跟大家讲，百密必有一疏啦。我们当然做那么多的调查，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百分之百呈现，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啊，你们怎么没有讲到，怎么没有讲到？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事情，因为观点本来就太多，有主观也有客观的，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详实去把两边的说法都弄出来，而且也表态了我们自己本身的立场。
没错，
那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分享的事情。
没错，大家可以用 Podcast 软体里面的分享功能，不管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分享我们的节目
，Twitter 也可以。
对，反正就距离公投只剩不到一个礼拜了。
没错，
对，大家帮我们洗一下流量。对，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节目再冲上去，冲一波，
对，我们再创一个高峰，
没错。然后我们这就像郭洛伊讲的，我们这一次所有的公投题目都有搭配一篇文章，对，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点击我们的文章，然后喜欢我们的话也喜欢我们的文章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反正总之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没错，对，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好，
然后另外再宣传就是说，礼拜二晚上12月14号，礼拜二晚上8点半，我跟洛伊决定要来试试看 Clubhouse 到底还有没有人在用。
对。
对，
很显然的，可能用的人一定会变比较少。
对，
但没关系，我们还是就是跟大家聊聊天。
但我在脸书社团发出了这样子一个讯号之后呢，蛮多人表示说会愿意为了参加这个活动把它装回来。所以我来试试看能不能够带起一波 Clubhouse 复兴。
要看看大家是不是讲讲而已了，
当天就知道了啦，当天就知道。然后在这一系列里面一直都没有出现的悠悠。在 Clubhouse 上，它就会出现。
好，
然后悠悠讨论政治的火花，有时候是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
因为他很硬，
他很硬，
他立场踩得很硬，
而且他的观点有时候都很特别，
犀利，
很犀利。
对
对，所以大家有
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那就12月14号晚上8点半。那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上线的话，没关系，因为这集会录下来，然后到时候看看会用什么方式再把它播出来。
对，再看看。
那也评估一下，如果当天内容不好听的话，我们就不会播了。对，知道这部分。也请大家期待，然后上线帮我们冲一下流量。如果这次顺利成功的话，也许之后这就可以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对，也许就会是一个常态性的线上的跟大家相聚的一个机会。
对，没错。
大家好，我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站长桂枝，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在我们2021年公投专题里面，我们针对合适这个主题做了比较不一样的尝试。我们除了在政治归政治这个单元里面会自己来聊这个议题以外，我们也分别访问了代表正方的李敏教授以及代表反方的崔素馨。素馨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然后在这次公投里面呢则代表了反方，他们成立了合适公投的反方办公室。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他到法科电台来跟我们聊聊看，为什么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会认为台湾要拒绝合适，甚至在拒绝核四之外，台湾应该要迈向非核家园，也就是核一、核二、核三逐步除役，未来也不再新建任何的核电厂。究竟核能这项技术在他们眼中为什么会认为是一个不应该采用的技术？那台湾不用核能，台湾有其他的替代选项吗？绿能、洁净能源、永续能源真的已经技术成熟了吗？本来这一集节目应该是要跟访问李敏教授的录音档合并剪成一集，但是在我剪过之后呢，发现这样子的呈现效果并不好，所以我决定让两位来宾的录音原音呈现，而且分别成为不同的两集，那让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分别收听。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欢迎崔素馨。
核四是还没有启用、还没有盖好的，我们觉得它可能盖不好。第一，你要先通过立法院那一关，还在通过这些安全审查。那它当然不是只有地震的问题，很多的工程其实本身有很多问题。我相信那个核电工程师对我给我们保证的，如果我给他无限的时间、无限预算，他可能可以把核四盖到安全。但我觉得台湾我们不应该把无限的时间跟预算放在核电这个选项上，而是应该尽速投资再生能源选项。我们尽速进入下一个我们说新能源时，它一旦启用之后，其实就会像现在的核一、核二、核三电厂一样，你核废料在里面，然后你很长只是被污染的场子，你未来还要除污，还要想核废料放哪里。
重启核四不重启核四这个议题会烧这么久，回过头来是不是因为核四这个东西它从盖开始
一路到现在要不要运转，一路以来都有争议。那能不能请素馨先帮我们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以你的理解，何事的风风雨雨为什么可以一个电厂可以搞这么久？
嗯，是。那也许大家真的会在想说，现在都已经是2021年了，我们怎么还在讨论一个1980年代一个旧电厂的问题？
对。
那其实最近我们的同仁也正在想一个宣传梗，就在讲说1980年代的核电厂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你会在开1980年代的车吗？你的电脑在1980年代的时候它是什么模样？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 Win98 的这个电脑来让大家尝试看看哦。就是在核市场呢，它是在1980年开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那选定了在台北这个新北市的共寮这个沿海的东北角地区，那想要盖核电厂。那其实在盖核电厂当中是非常的不顺利哦，所以其实它应该是在90年代的时候才取得建造开始新建。那在1999年那真的新建到后来经历过了好几次的一个挫折，就是曾经停建又续建，那一直到这个2014年的时候宣布，那时候是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宣布核四封存，那封存到现在已经将近七年了，那又被这个支持核电的团队提出来说想要重启核四。那所以其实他在台湾我们可以说已经经历了30多年了，这个也等于是台湾环境运动史跟台湾民主运动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争议哦。那可是直到现在了，在我们觉得核电都应该退场的时候，还是有人想要提出说是不是还是想要保留核四，甚至希望核四重新运转，提起这个公投。那我们还是希望这次能够说服大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过时的老旧电厂，它其实已经弊案重重，也这个里面的问题重重，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让它退场了。那这是我们这次成立反方办公室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们认为核四不应该商传，不应该启动它，它已经盖好放在那边，我们应该就直接把它打掉。你觉得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最关键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核四厂它在新建的过程中，它在新建当初的时候就没有取得当地居民同意。那我们说这是很多环保运动的滥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在觉得说我们反对这个不当的开发，那但是它已经盖到 90% 几了，我相信很多民众都会觉得它既然盖了就给它用嘛。好，那但是事实上呢，如果大家还有记忆的话，在2011年的福岛核灾，其实它并不是影响核四是否要封存最重要的关键，而是在2011年、12年的时候，核四其实那时候爆发了一连串的弊案，那甚至呢是那个时候原能会，也就是我们的核能管制单位的官员都说核四盖要这样子真的是不太能够用，这样子开了很多的罚单，它中间有很多的问题。那核四厂在这个电厂在最后的试运转，就是我们电厂在正式商转之前都必须要先试运转一年，它在做试运转的这个审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过，所以它其实还没办法进入试转这个阶段，就已经爆发说它里面其实还很多工程有问题，然后没有完成施工，那所以它的机组那个时候很多就拆下来重新盖，其实现在很多零件都缺乏，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以为说我们现在公投的是一个又新又好的电厂，你票一投下去它马上就启用，我们必须跟大家讲不是的，这是一个在2011年12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没有新的完成就爆发很多工程问题的一个旧的电厂。那如果我们希望它重新运转的话，那我们大家必须要面对现实，那那个面对现实就是它可能还要在立法院里面还要再追加预算到800亿以上，甚至还要工程经济部它评估的比较保守，它说7加 N 年了，那其实7到10年都有可能它才能够正式所谓到商转的一个电厂，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这样的选择题。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是反方会认为我们台湾不应该要有核四这座电厂的原因？
那台湾当然我们基本上是反对核能使用的，那当然台湾现有的核电厂既然存在了，我们就觉得它就我们只能接受它，那我们希望是它能够早日关闭。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三个旧的电厂到期关闭我们赞成，那核四这个打算想要盖但是还没有盖好的号称是新的，其实它是一个旧的电厂呢，那其实我们也觉得它如果能够不启用最好不启用。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想要再增加更多的核能的使用，因为当你越增加越多核能使用就会产生越多核废料，而如果你让核四一旦运转的话，它要运转一旦运转就要运转40年，那这40年呢，第一我们就必须要忍受40年的核能风险，那再来就是40年产生的核废料，那如果能够少一座核电厂对于环保团体来讲当然是好事。那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核四厂在当初新建的时候，那时候地质钛勘技术还没有那么进步，然后那时候觉得好像它盖在一个蛮安全的地方，但在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就是有要求就是说政府重新再检查核一到核四所有的这个地质，在因为有这个大地震的关系重新再检查，其实是有检查出来就是在核四厂的下面是有一条断层的，它的外海又有5条的活动断层，所以如果以这个最新的断层地震数据来讲，我其实觉得它在安全审查上应该是不会通过的， 如果今天不再是这个安全检查，不再是早期的安全检查，而是现在重新做安全检查的话，那我觉得很有信心合适是无法通过现在的安全标准。
这个安全标准没办法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吗？
嗯，那其实我们在谈就是核电厂它所新建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它下面当然要做过地质调查，它总共有两个审查，一个是在原能会有个所谓的安全审查，一个是在环保署有所谓的环评审查。但早期在核电厂新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环评法，所以其实它只有经过原能会的安全审查。那但是现在原能会的安全审查已经过了嘛，那你可以说它都过了没办法。但是当你发生新市政的时候，还有包含就是建厂执照，其实在前两年已经过期了，核四建厂照已经太多年，从99年到现在，所以过期之后他重新申请，他就必须要重新经过原能会的安全审查。那我们觉得他在原能会安全审查里面带断层的事情啊，再来就是你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到核电厂建筑结构的问题，然后建筑结构是否能够符合现在这个断层所产生的这个地震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很明确的安全标准，这是有法规的。例如说他可能必须要换算成中立加速度多少，然后它的建筑的耐震系数必须达到多少，那我们觉得再来一次审查的话它可能不会通过。那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公投过了我们再给原能会审查嘛，但我是觉得不需要浪费公帑，我们应该在现有的手上的证据里面，在公投里面就应该否决掉这个不安全的电厂。
反正因为蛮多民众会在意说核四已经盖好了放在那边不开，然后台湾现在要面临缺电的危机，那为什么不考虑把它修得更好，让台湾可以有一个在能源上面多一个选项。
对，这的确是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还是觉得核四是还可以再盖好的。那其实我刚刚讲出那个地震的问题，其实这个地震的问题呢，就我们请教了这个地质专家，就是它这个耐震系数如果要符合新的断层证据的话，应该不是说我们在现有的结构，大家知道就是说柱子加强一下，墙壁加强一下，其实耐震系数就可以解决，应该是不行。就是它这个耐震系数高的状况，可能要把主建筑物体打掉重建，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符合成本跟经济的选项？理论上应该不是了。例如说我们在看在日本福岛核灾结束之后，日本原本有50多个核子反应炉，现在只重启9座，很多人高兴说啊，日本重启了，可是事实上其实它重启是失败，因为从50几座到现在只有9座可以重启，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核子反应炉无法通过在福岛核灾之后提升的这个耐震系数的标准。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你建筑物也是啊，我们巩固一下修一修是不是让耐震系数提升，但是呢当这个电力公司去评估就是这个提升系数你要把建筑物打掉重建那些的经费是天价的时候，他就会选择不要，就是选择干脆放弃这个反应炉。那对我们来讲觉得合适是这样，我们觉得合适在这个最新的安全标准之下他应该是要被放弃的，他不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讲说因为核电厂是台湾只有一家电力公司是国营的，所以我们好像国库是无止境的供应他。其实过去曾经核安专家跟我们保证过说他可以保证核四安全，我说你拿什么保证他？一个他你给我无限的时间，第二你给我无限的预算，我可以保证就会安全。但是我想我们在即使他是公共建设，但他也是我们国库，也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的，你不应该投资在一个无底洞或者是钱坑上面，你不应该给一个公共建设无限的时间还有无限的预算让他去填补他的工程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觉得他应该要止血，就是说核四他以前已经投资了那么多，我们觉得现在反而是应该让他止血，而不是你再继续多投800亿，再投1兆亿经费上，然后我们在等待是一个我们觉得就是你已经过时了很多年的一个旧的核电技术，然后我们还希望它能够运转如常，不要出事。那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个投资上面，其实是应该要放弃的。
就我自己个人的观察啦，那这不一定是正确的。我觉得台湾很多支持核能的民众，
跟台湾这个民国1970年代以来。靠高科技开始发展，很多的理工的人才会觉得说核能就是一项技术，为什么不愿意去尝试使用它，包括说比如说就一直说你如果你一直觉得核能很危险的话，我们就是科学一直去发展，让它尽量去降低它的危害，譬如说成本的利弊分析，假设我们认为利大于弊的话，也许这个风险我们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会认为说核能这个选项自始就应该要放弃掉，有没有一些关键的原因？
我觉得其实就算我们用理性的来看，其实老实讲我其实反而觉得不是支持核能的大众不理性，是支持核能的核工专家通常都不理性。当你问他安不安全的时候，他就可以告诉你200%的安全，可是200%这件事情一点也不科学，一点也不理性。那例如说我们在问核废料如何解决的时候，那他都会跟我们说未来的科技可以解决，但事实上就是在百年之内都没有科技可以解决。那事实上是目前的核废料我们可以说是最不毒的低阶核废料，就是放在兰屿的那一批大家觉得好像比较不毒，那个也要300年它才会无毒，它才会能跟 环境的背景值一样。那更不要讲我们现在在核能电厂里面所用的燃料棒，也就是我们所谓最毒的高阶核废料，它必须是要到十万年甚至百万年以上它才能无毒，就它是一个这么在我们所谓在工业文明发展以来我认为是最毒的工业废弃物，它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废弃物。那这部分没有办法解决，你告诉我未来科技可以解决，可是事实上在百年之内都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在人类在发展科技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责任科技、伦理科技，我们要想的是我们发展科技的后遗症我们可不可以解决，我们可不可以处理，还是我们就是说哎，未来留给下一代，甚至是现在下面好几个世代它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不科学甚至是一个不理性的投资。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核电在运转这几十年当中的风险到底是高还是低。我相信很多人的疑惑说哎，我们用了核电三十几年也没出事啊，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会出事呢？可是事实上核能出事其实有点像例如说1980年代苏联车诺比核电厂的出事，那后来到美国这个1970年代美国三里岛核电厂，然后再来2011年福岛核电厂，它都是不出事则已，但一出事就很严重。这就是核能电厂本质性的风险，当它出了很严重之后，它可能是范围里面30公里40公里60公里80公里它可能都被影响，而且影响的时间是多长。目前在车诺比核电厂那个地方三十几年它还是不能够就是让人家去居住，那实际福岛核电厂到现在十年了也还没有去除污嘛，就它预期的大概是三十年或五六十年它都是会是一个受污染的区域。所以我才说它在工业文明里面不管它的废弃物特别毒，或者说它一旦发现风险发生这个灾难的时候，它影响的时间还有不管是物理的空间还是时间的范围里面都非常的巨大，这是为什么几乎很大部分环保团体都会反对核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刚刚素心有提到核废料概念，能不能帮我多做一点介绍？刚刚有分成低阶然后高阶然后背景值这些名词的解释，能不能帮我们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
好的，那其实很多人反核的原因是因为核废料。那核废料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核能电厂里面所使用过的一切东西，它经过时间过去之后它都会变废弃物，它就会变核废料，因为它沾染上辐射，那辐射是很难去除的。那里面可能会因为辐射量的高低它所分为高阶核废料跟低阶核废料，这是台湾的分法，在国外可能还有中阶，在台湾没有。好，那低阶核废料它们都是我们在核电厂里面你所使用的器材，还有工作人员的衣服手套好各式各样的，那这些都是只要是在核子反应炉外面这些沾染到辐射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桌子椅子你的什么所有的零件好或者是管线，那它都会变成核废料，那它就不能随意丢弃，如果随意丢弃就会造成辐射污染，所以它会必须要封存在金属的铁桶里面。那我们就可以我们习惯看到核废料的样子，就是一个个的这个黄色的桶子，那就是我们台湾在储存核废料用的桶子。然后这个桶子呢它必须低阶核废料它必须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因为它是低阶核废料它没有那么毒嘛，所以我们说 它的自然背景值是300年，它的放射性才能衰退到自然背景值不会受到污染的地步，那你就必须要找个地方放了300年。那300年的话我们现在回去过去300年以前是什么？300年以前还是这个清朝还是什么？对对对，好，
大航海时代，
对对对，就是很久以前。所以其实你怎么样保持那个地方300年它不会变化还它不会外泄，其实就有点困难了啊。那它也包括你的国家有没有办法300年，你的文字你的语言你的法律你这个厂址可不可以维持300年，因为战争地震洪水各项的天灾而不受影响，这已经有点困难了。那但不要讲说核废料我们就最毒的是在这个核子反应炉它所使用的核子燃料棒，那这个就是核能发电的最核心，它是核分裂产生高温高热，但它也产生很大量的很高度的放射线，那它非常非常危险，人是不能靠近，靠近就会死掉的。好，所以它其实现在目前在我们的核子反应炉里面，它是在被核子反应炉里面所包围的，甚至它拿出来之后它必须放在水池里面跟空气隔绝这样子。那这个最毒的核废料呢，它必须是十万年到百万年以上它才能够它的放射性才能衰退到跟自然背景值差不多，才到没有污染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说百万年跟十万年的在我们人类历史里面的刻度是什么？我们人类最早的文明是五千年以前，
对
对，所以我才说这个是一个现有科技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之前我在跟那个国外的一些核电专家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他们现在都还在研发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材质来装核废料桶子可以保持万年它不会坏掉不会外泄。那现有的金属里面金银铜各种金属都要试一次，因为觉得现在好像感觉最不会坏是金， 用黄金来做这桶子，你就知道有多贵。好，反正就是他现有的实验室都很难模拟一个万年的实验环境来验证这个核废料十万年之后会变怎么样，还有这个桶子十万年会不会破。就我说要说科学，我们就来说科学。所以这个科学就是我们人类发展的工业，我们人类发展的能源，我们要怎么样负责任的处理我们的废弃物。但是在现有科技上都很难，因为你现有科技没办法让放射线降低，你只能把它包起来，然后放在一些例如说500公尺的地下啊，不要让人类接触，跟我们所谓的自然生活就永久隔离。这是目前的唯一的方式。
像我上次访问李敏教授，他说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打到海床里面，就海里面的话就跟人类就基本上就是还有海水嘛，就基本上是隔绝，他认为这都是技术上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个技术就是随时间的观感不同了。我先讲，就是当初早期在核电业刚刚发展的时候，其实第一批的核废料就是这样处理的。那时候英美的国家呢，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把核废料丢到海沟里吧。大家知道那个马里亚纳海沟多深啊，就是
几万一万公
尺。对对对，大家想丢在那边我们就看不到了。然后就所以英美那时候他们就把第一批核废料都丢在这个海底，然后丢到海沟里面，想说，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把核废料放在兰屿？那时候其实早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丢海炮，所以是兰屿是暂时仓库，到时候就要想说再丢在更深海里。所以
先放蓝鱼之后丢海里面，
没错，是因为这样。对，那当初早期都是海泡，可是后来发现不太对劲了，因为在海里面那个铁桶锈蚀的更快，没有多少年，十几年它铁桶就破了，然后核废料就顺着海到处流了。所以其实后来当有一些那个早期的一些研究家或者是环境人士，他们下去潜水去找到那批铁桶的时候，你发现那批铁桶只剩下残骸，核废料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大家才知道不对劲。那再来也是后来海洋保育逐渐被重视，还有海洋法的国际公约也开始被制定了，所以后来在巴塞尔公约里面，有害的废弃物都不能任意丢弃到海里了，不然的话，其实是可能现在海里面会不会成成哥吉拉，我都不晓得。如果各国继续这样子像竞争一样的减少处理核废料成本，都往海里丢的话，对，所以其实，在当初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后来你发现这是不能做的。所以其实当李敏教授说现在丢在海床里面，现在其实这个科技真的是安全的吗？但到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对的方法？我说现在目前唯一的一个方法的确就是放在500公尺的地底，它那个地底它必须是找到一个十几万年都不会错动的岩层，然后它不会被影响。可是光要找到这个，其实对于所谓的地质科学家来讲，就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全球都还没有任何一个已经运转的核废料最终处置厂。那我们可以知道，像美国之前他在内华达州想要找一个，就后来发现他挖下去岩层，就发现他们找的地方有地下水渗漏，那他们就会担心说，哎，如果过去不知道多少年地下水渗漏，它到地表的河流，那边内华达州人就会被污染。
OK，
所以他们后来就选择放弃那个厂址。但目前唯一有找到，只有北欧在芬兰，他们找到一个18万年不会错动的岩层，他们现在正在工程中。那他们觉得如果找到之后，我再把它放进去。可是事实上，其他的国家你有这样的地质条件的少之又少，就是你必须有这样的地质条件，你要找到这样的地方，那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有责任感的处理这个问题？但目前我们觉得。我们不敢说别的国家没办法处理，但我们觉得目前台湾很难处理，而且台湾目前就是还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已经有核废料，就不要再增加更多了吧。我们台湾现在光为了处理我们现在过去核一到核二核三这些核废料，台湾现在找个地方放就已经不容易了，要花很多钱，花巨额 的资金来处理这个后续的问题，我们不要再增加新的废弃物了吧。
那就会有民众也会问说，因为我们本来预计是2025年要非核家园，那当时就有一个疑问说，那没有核能之后我们要用什么发电？所以现在大家一样会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现在当然都可以理解核废料它是个棘手的问题，可是我们眼下更棘手的问题可能是台湾的不管是民生还是经济都会需要用电。那在这个用电的情况下，如果核四不开，然后核一核二核三即将又我们又不希望它演绎它即将要关掉的情况下，那台湾的未来电量真的会够用吗？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就牵扯到我们的能源教育，就是其实我们真正在困扰的能源转型，在台湾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不是核能的，我觉得其实世界各国都是，因为其实核电在世界各国所占的电力比例都不是太高，唯一大概就一两个少数，例如说核电第一的法国，可能对他们来讲核电很高，但其他国家都不是。在其他国家里面，核电的这个能源选项本来就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是火力。所以其实对于现在气候变迁的问题，你各国现在最头痛的就是这些那么庞大的占的火力电厂，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减少，才能够应付这个不管是空污还是气候变迁的问题。其实核电从来就不会是个大问题，所以今天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我们似乎陷入了以核养绿的一个逻辑，就以核养绿的逻辑，这位团队的逻辑，他们其实只想 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能源里面就是核能占比很高，然后呢再生能源占比很低，那我们现在要大力发展再生能源把核能取代掉可能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很困难，或者是要很漫长，或者是很昂贵的事情。但我跟大家讲说不是，因为其实目前在台湾呢，核电所占的电力比例只有 11%，
是，
对，那跟这次公投的标的核是大概只会占 5-6%， 那其实是蛮低的。我们真正的在使用的电力其实是火力电厂，包含燃煤是 44.9%， 燃气是 35.7%，燃油是 1.6%， 因为燃油最污染是最先被淘汰，再来叫淘汰燃煤，然后最后才是燃气，最后才是再生能源。所以其实核能是在跟这些东西比较，对，那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觉得核能其实很容易被取代，并不是说没有核能这些电力就反而是火力很难被取代。所以其实说不用核电要用什么替代选项，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假议题。就我们现在随便一个能源都可以取代核电，不管是燃气，不管是再生能源，都很快就可以超越核电。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要取代燃煤，哎，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2025年有个碳中和的目标，我们希望温室气体要下降，所以燃煤是一个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一种发电方式。像就这样，核能在发电过程中虽然会造成核废料，可是在发电过程中它不会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有人会质疑说，那为什么我们不要用核能来去取代燃煤，去提高核能的比例，去增加不会排放温室气体的这个比例？
对，那除非是核电它必须要占据跟火力相当的一个位置跟数量，它才有办法去取代火力电厂。但事实上其实核电业本来在全球里面，目前核电业是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能源选项，它市场还有它的可行性都逐渐下降，因为其实它在不管是成本上，或者是社会的效应上，或者是它的技术上，其实都没有再生能源具优势。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再生能源在全球的发电量已经超越核能了，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的竞争。就是过去如果大家觉得核电很好的话，是不是核电来取代火力的这三种，不管油气煤，然后来做一个大家想象中的清洁能源未来？可是事实上并不是，事实上还是很多国家并不认为核电是一个清洁能源。核电虽然它排碳没有火力多，但是不代表它不排碳，因为我们如果把它加入它之前的这个核能的铀矿开采，就是它的燃料，还有包含核废料，我们说核废料接下来你不管是百年跟万年，有没有去算那个排碳系数？其实真的有科学家去算，他说当你把它的生命周期不是只放在40年或60年的运转周期，你是把它前面的开采还有它后面的核废料，尤其是后面的核废料都纳入它的生命周期的话，它其实还是会排碳的，它排碳还是比再生能源高。所以其实如果要真的这样讲，严格来算的话，其实再生能源的排碳效果绝对还是比核电好得多，那再生能源又不会产生核废料这些问题，所以其实世界上大部分的还是会采用再生能源作为取代火力，就才会有所谓 IE100 的倡议。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苹果还是不管是 Google， 他们都想用清洁能源是绿电，他不是说想要用核电。
是，就是这也延伸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说到底核能算不算绿电，算不算清洁能源？这个其实过去一直有很多的论辩，那你会怎么看这个议题？因为认为它是的人就会着眼于说它确实不会排放温室气体。
嗯，还是比例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通常对这些能源有很多种定义，就是所谓的它的是不是清洁能源定义是在哪里，还有它是不是绿能的定义到在哪里。如果所谓绿能的定义是可再生的话，好，如果我们通常在讲说再生能源它的目标是持续的可再生的，不是用完一次的没了。那传统所谓的化石能源，不管是气煤或是核电的铀矿，其实都是属于传统在化石矿里面的能源，它是会被用掉的。那再生能源太阳跟风力是可循环再生的，如果以再生能源跟绿色能源，我们的定义会是如此。
所以你会认为定义是指说它是
持续跟再生、
okay.
对。但如果你说清洁能源，那清洁能源定义是什么？如果你说它是比较低碳的能源的话，这边我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但它你说它是零碳，我不接受它是零碳能源。但所以如果当你清洁的定义，通常清洁定义是你的排碳多少，那它以排碳来讲说，你说它是不是清洁能源，我觉得可上去，因为我觉得再生能源比它排碳更低，对，是更清洁。所以它对，如果你真要算它清洁，它 你也可以算，因为这是比较的比例问题，但它绝对不会是我认为清洁能源里面最优先最好的选择。那反而如果今天我们在谈就是气候变迁的选项，就是你要选择我们不只是讲清洁能源，甚至还包含一些你节能的方式，你在不光只是生产，而是我减少消费这方面，你有很多很多的选项。在减缓气候变迁的选项里面呢，核能这个选项其实一直是在排名后面的，它不会是排名优先的前十，它只是排名倒数十或倒数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还有很多的后遗症。那如果你以它的废料产出的话，其实它不清洁。那其实大家会把太阳能所的这些废气板去跟核能的这个核废料对比， 我也是觉得在比例上是非常非常不能对比的耶，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核废料它是有高放射性，是你不能靠近，你必须有大量的工作人员要牺牲自己的职业安全，它有一套，然后那个资源它有那种一年的暴露量辐射量是多少，一般的那个人民众跟工作人员的核电厂工作人员那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就它是需要一个特别防护的一个废料。但太阳能的这些细晶板并不是，太阳能细晶板跟我们电视的 LED 电脑的那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它是电子废弃物，它的确是废弃物，也要被处理，也应该不管是像我们的手机电脑面板一样去制定这个太阳能板的这些，你要知道厂商去提供这个后端回收基金，你要想办法把这些电子废弃物做好好的回收，这绝对是该做的。但它跟核废料 的污染严重比例绝对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会把它做出分别的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大家其实最近会有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过去啊，大概我们很少会把核电当做清洁跟绿色能源，但我们最近听到一些新闻，甚至说哎，看到欧盟是不是有打算要把这个绿能放入这个什么绿色能源投资啊，或清洁能源选项里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说在这些能源的选项定义里面，这些不管是法定的定义还是金融活动的定义里面，它其实都是一种论述权的斗争。所以当我们在看到欧盟在讨论这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查资料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哦，因为这一次呢，这些不管是核电集团他们在游说欧盟要当做把核能当做这个永续能源的选项里面，其实里面还包含的是我们大家没看到的，其实里面还包含天然气，对，那还包含了这个那个飞机业、航空业，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排碳最高的行业，所以其实大家为了很怕自己未来在应付气候变迁之下被当作排碳高的产业而拿不到这些投资，其实大家都很想努力挤进那个投资选项。其实核电也是，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在争执，天然气也是。所以，可是问题是，我们在台湾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只会看到核电，你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核电真的被欧盟或者当作这个永续能源选项？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就像我们说很多的石油集团他也会想努力挤进来一样，现在就是天然气集团也挤进来了，航空业也挤进来了，他都想要被这个定义定义住。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定义并不是我们在选择这个能源的很主要的一个依据，我们还是必须要看到它在国际政治上它那个是一个对于投资对于它的行业的发展的生存权的一种政治游说。
核能不应该在台湾能源结构里面，最关键的你会认为是它在科技伦理上面以及我们后遗症上处理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国际或台湾的这样不同状况来看，就是说如果在国际上我们在谈核能到底在全球能源选项里面要不要被当做其中一个，有的一些国家选择要，有些国家选择不要，那其实会随着时间有不同的选择。那在过去其实这个因为气候变迁而觉得要选择核电做这个低碳能源的这个选项，其实在过去已经谈过，十几年前已经谈过，但后来又被再生能源就是又起来，他们又觉得核能不行。那最近大家又有在提，但我觉得这个热潮可能过一阵子又会大家又觉得实际上不可行。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开放讨论的，对。那现在的确像比尔盖茨或一些其他的科学家还有在研究核能的别的是否有更安全的方式之类的，那我觉得都可以再去观察。那反而在台湾里面，我反而觉得在台湾核能的确不该是选项。那我一直觉得目前因为台湾只有三个核电厂，那这三个核电厂都已经到期要关闭了，它就是已经老旧了，就像我们车开了多少年，你再怎么维修你都知道它上路的时间没有再多久了，
对，
这是台湾独特的现况。如果台湾还有很多只使用到一半或才刚刚开始启用的核电厂，可能我们讨论的问题就会更多的开放的选项了。但因为台湾现在是三个即将要关闭的老电厂，还有一个核四是还没有启用还没有盖好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觉得它可能盖不好，就是说它可能要再盖，第一你要先通过立法院那一关，还在通过这些安全审查。那它当然不是只有地震的问题，它里面的其实很多的工程其实本身很多问题，但我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详细，因为它当初试运转不过是因为它里面的工程系统有问题，那你必须要重新去体检，然后甚至说不定要换一套系统，这件事情都是很旷日费时的。所以我当然是说我相信那个核电工程师对我给我们保证的，如果我给他无限的时间无限预算，他可能可以把核四盖到安全。但我觉得台湾我们不应该把无限的时间跟预算放在核电这个选项上，而是应该尽速投资再生能源选项，我们尽速进入下一个我们说新能源时代，而不要再去，因为核四已经他既然还没有启用，我就觉得那他就干脆不要用，因为他还没有启用之前那个地方是没有放射性污染的，它一旦启用之后其实就会像现在的核一、核二、核三电厂一样，你核废料在里面，然后你很头痛，厂址是被污染的厂址，你未来还要除污，还要想核废料放哪里，那这是我们已经要面对的核电工业了，这台湾过去使用核电我们现在一定要面对。那问题是核四还没有，所以我们觉得在还没有污染之前， 在还没有启用之前，他也可以选择停止。那而且是我们可以选择，过去我们投资了那么多钱，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选择不要再投资那么多钱，你可以现在就卡掉，他可能800亿都不用花，你800亿花在节能或者是再生能源上面，或其他能源效率的提升上面，都会比核电来的划算。所以我其实并不是本质上觉得核能不行，而是以在台湾目前现有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台湾不适合再把核能放入选项了，因为其实不经济也不划算。然后再来就是台湾有一些特殊的地质的状况，因为我们这边断层多，事实上其实在福岛核灾发生之后，日本也在检讨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么多核电厂没办法重启，就是后来当初大家认为不是活动的断层的地方其实都有可能会错动。所以台湾现在这样的一个地质状况，其实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并不适宜发展核能。那如果有一些没有地震的国家，也许它还是可以发展。对，这是我们在看待核能的问题。所以其实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你就完全的去否认核能的科技。我觉得核能的确是一项科技，过去也为不管是全球经济或台湾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但它必须因照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发展。那其实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岛上，找核废料厂址也不容易，要找没断层没地震的地方也不容易。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发展别的能源，并不一定要发展核能。
但大家对于再生能源的主观印象就是认为它没有办法成为主力，你会这样，你会怎么看待这样子的质疑？譬如说太阳晚上就不能发电，风力的话夏天没有风，那台风来，夏天虽然有台风，那台风又不能开风力发电机，因为风太强会坏掉。所以大家对于再生能源的印象是，它虽然我们当然知道科技进步它会越来越有效率，但是在眼下它似乎就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水准。还是说其实大家认识这个样子的认识是错误的？
其实这个样的认识是早期的印象，但其实现在不是了，这个事情一直在改变中。那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去习惯那个改变，就是再生能源可能跟我们早年想的不太一样。例如说太阳能就是早上有电晚上没电，所以现在所谓的储能系统储能电池就是为了要去做这样子的调配。那所以大家也知道储能业这件事情现在是一个很夯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通常在风力的部分就是夏天也不是没风，只是风力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强，但并不代表它没风，它还是可以用。就是它如果是一整年的风力去平均发去看待的话，其实台湾的风场在世界上其实做过评估，台湾的风场是蛮有水准的。所以我们也在是看到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国际大厂来台湾投资风力，因为台湾的这个风力是其实是符合标准的，只是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风扇时转时不转就会很焦虑嘛。可是我觉得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它代表其实这个能源就在我们身周，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但它这样的印象并不代表它就是真正的印象。就台湾其实并没有我们的风力是资源并没有不适合发展风力，其实蛮适合的，太阳能也够大。其实在很多国家，温带国家或者是纬度比我们更高的国家，太阳能发展的都比我们 还要多，所以其实台湾也很适合发展太阳能。我们唯一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能源的技术，是什么呢？是土地的问题。台湾土地比较狭小，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找到适合的地方，对的地方设置再生能源的这些设施，这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或者是我们台湾的人均用电量太高，我们其实台湾在节能上面能源效率发展上其实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努力。你不能说我们用很多电压，所以我们开发很多能源，我们土地又那么小。对，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台湾能源转型要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都不是盖核电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台湾其实现在你要再找到安全的地方盖核五核六其实也不容易的。就我们所知，现核电派也只能说是不是就在现有的四个核电厂里面去增加反应炉，因为其实台湾土地狭小，对核能这件事情也一样，因为核能选址是非常非常的严苛，你必须要找到地质安全的地方。其实不光对再生能源来讲土地狭小，其实在任何能源里面，在台湾来讲其实发展都不容易。所以其实我反而没有觉得核电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性，是台湾是不是特别适合发展核电，那我会说不，台湾并没有特别适合发展核电。台湾其实很多能源都发展不易，所以其实我们每个都是应该要去努力的这样子。那台湾真的的确好的是在我们是亚热带国家，所以其实我们的太阳能的光电是很值得发展的，所以屋顶光电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再生能源会有哪些选项？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风电跟太阳能以外，它还会有哪些选项？
台湾现在能够提供比较大的还是太阳光电跟所谓的风电。那风电有分成岸上的陆域的风机跟离岸的风机，那当然离岸的风电它所占的比例会更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大厂现在都来投资离岸风电。那离岸风电其实会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其实它就不是像路上你看到好像有风没风，海上的风是很大的，是也是常年不分季节都有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在看再生能源成长最快的一个就是太阳光电，一个就是离岸风电。对，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能源产业， 我们不会说每一个能源是哪有能源是没有后遗症的，每一个能源都有，在当你做大规模的发展的时候都有，只是这个发展是我们愿意去面对，然后去规范新的法规跟新的规范的。那核电这个跟传统的化石能源，我们觉得它应该要逐渐的退场。其实当然也可以有人质疑我们说，那你为什么觉得燃煤要退场？其实早期大家都很支持燃煤的，只是现在好像大家又觉得突然觉得哦燃煤不好。那你如果把燃煤跟核电比，是不是大家要愿意选燃煤还是选核电？有人可能想选核电，有人可能想选燃煤。但我们可以讲说，这些选项其实目前都在台湾的选项当中。其实我们现在的过程就是以核养绿，我们现在的过程就是以煤养绿，我们现在就是所有选项都有。而这个状况在台湾已经三四十年都如此了，我们已经在所有选项里面慢慢的等，慢慢的等，然后希望这些污染的或者是化石能源能够逐渐退场。那我们现在已经等到了核电已经从这个1990年代到现在，它直接要退场了，可是我们现在却说你不要退场，还想要把它再抓回来，对我们来看是这样子。那煤跟燃气也是用到最后面，当再生能源逐渐发展起来的时候，它可能也要面临退场。像德国目前就面临这个问题，德国因为它的再生能源发展很快，然后呢他们的核电在福岛核灾之后他们就宣布要不要了嘛，所以他们现在其实面对是煤炭工人的还有这个燃煤电厂的退场，会有很多的失业率或者什么，他们要面临这个困难的转型时刻。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能源要退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面临很不舒服的、很不愉快的，甚至是会觉得他为什么要退场这个时刻。但我觉得因为核电在台湾占比不高，那也因为时间到了，所以现在的确我们得面临这个时刻。
大家会担心的是当核能退场之后呢，多出来的这个空缺我们怎么补？
其实目前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早就已经 不是以核电为目标了。那目前台湾我们现在在讲说，其实目前政府的政策不是非核家园，我们就是说这是非核减煤家园，就是目前减煤的量超过减核电的量，这是大家比较平常没有在关注，因为核电实在占据了太多的媒体声量，
是
大家都在讨论我要不要核电上。其实政府的能源政策是长期的规划，目前的政策是目前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目标是它是非核减煤同时进行，所以其实再生能源现在补的缺口不是只有核，其实大部分是煤，它煤减的量比核还多，这很根本不晓得，
是
对，因为前几年空污大家觉得很严重，所以其实减煤也是一直在进行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提的话，大家我们要提的是台湾在做能源转型，想要把传统的核能跟燃煤减掉，同时我们要怎么样用新的能源来取代，这是我们大家必须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大家都觉得不想要煤，因为气候变迁又空污，如果我们大家都觉得核电有危险，那我们大家应该在更多力气在推动再生能源还有推动节能跟能源效率上。那事实上现在就在推动中，的确大家会觉得好像有时候有点卡卡的，或者觉得好像很危险的，都不是绿灯，有时候是黄灯，但是呢都还没有到缺电的程度。那转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当然不会顺利，但是如果撑一撑过去的话就让它退场了。如果撑不过这个退场，我们还要把传统的再拿回来，我觉得在未来上面来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投资有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到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做长期的电源规划的时候，你说我再多盖两个核电厂或核子反应，或者说我们再多盖两个燃煤电厂，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接受率也不会高，
是
社会大众也不会接受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看未来的选项是这样，就是我们未来如果有个能源蓝图，那我们现在谈的当然不是非核减煤这么小的，现在在国际上谈的都是所谓的我们叫做近零碳排，就是到时候你所有能源都尽量都不要排碳了。那真的已经不光只是 11% 的核电，包括现在 45% 的燃煤跟目前 35% 的燃气，你都要处理它，那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大问题，才是我们觉得能源上的真正的议题。台湾目前呢在使用的核电厂总共有三座，那每个核电厂里面有两个核子反应炉，或者我们称之为核能机组，所以我们目前总共有六个在就是使用过的核能机组，那核四里面也有两个，所以如果加起来就是八个。那可是其实在国际上一个核电厂里面未必只有一个核子反应炉或两个，甚至有的到八个九个，那看你的厂区大小范围。那台湾目前是六个核能机组要被淘汰，然后有两个核能机组在核四里面就是没有完工。那其实之前我们曾经听说核电派有向当时的马英九总统提议说希望台湾再增加到二十个核能机组，
就是再盖二十个吗？
对，然后另外再盖二十个新的核能机组放在现有的核一二三四的厂区里面，因为你再找新的地方每个民众都会抗议，谁要把核电厂盖在自己家旁边。但是你当然在现有的核电厂里面新政新的机组，你也不能保证旁边的居民不抗议，因为对很多居民来讲，我已经忍受核电40年当邻居了，你说要退场了，就你现在又盖一个新的进来，一样还是会被抗议。所以其实核电它所受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啦，它其实要增加机组也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它也是得要经过 安全审查、环境想评估还有居民的同意，这也不是说想做就可以做得成的。但我们知道就是有些核电派认为说想再多盖一点让它选项变得更大，但事实上其实现在你在盖新的反应炉速度也没有那么快，盖一个核子反应炉差不多都要10到15年左右，那10到15年左右我们还是会觉得你同样那么大笔钱你投资在核电上，你还不如投资在节能跟再生能源上会比它更快，因为核电我们说它新建时间长又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它还是有很多后遗症，所以我们宁愿这笔钱这个投资是花在别的能源选项上。
我们今天感谢素馨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谢谢素馨。